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们好，我是乐意，欢迎参加我们的牧者抱抱团。周二有开心团契，意思是开心门，一起团契，一起享受主爱满满。
嗯，我是打开了心门的周清风。
我是月心，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们很高兴继续有月心老师在我们中间、
嗯、
我们上一次呢就思考了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的现象，就是一种重利益的信仰的取向，这主要是有点受到我们民间信仰的影响了、为了得到一些利益而去拜神，还要拜一个灵验的神，
灵的、
要献出我们的礼物啊、功德啊，换取对自己的好处。
我们点出这个现象呢，不是要骂人，一定要先说清楚。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受到这种民间信仰的那种观念影响也说不定，而是一起来提高警觉，在信仰道路上一起成长啊，并不是说你就是这样，我们就在一个高点来批判你啊，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有点暖身的活动呢。那么请问大家，你们教会的畜性栽培是怎么样做的呢？
自己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啊？我中学的时候信主，初信的时候我参与一个教会，就是跟基督徒同学一起去参加团契活动啊，有参与崇拜，就这样。但是我是没有接受过畜性栽培的。
哦，跟你一样，我也是给放养，我都想不起来我受过畜性栽培
啊。是吗？我比你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传道人替我上了第一课，然后他跟我说嗯，你可以的呢，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我比你们都吃得饱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专门有畜性牧道班嘛，他会有一些系列的教材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教材就是叫新生命新生活，就主要是从圣经的真理来讲神啊、创造啊、罪啊，讲到耶稣啊、耶稣的死啊、复活。其实他还是把整个信仰的真理很系统的一课一课讲出来，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现场的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信仰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听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教会有个系统，对吧？
嗯，对，很明显呢是一个很整体的课程。
那我跟月心就是没有一个系统来出信栽培，那就看有没有人来陪你成长。其实我想起来还是有一个牧者，后来就已经信主很多年，跟我说要做一个门徒训练，还是有点栽培。周老师教会可能是有系统，但是没有完成这个系统该做的事，对吧？
这个我不确定，我没有去问他是真的没有第二节，还是本来有第二节但是我就不需要。
所以这个真理装备，第一有什么系统，第二有没有坚持都很重要。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我们今天呢还是谈如何运用理性的思考去回应重利益的信仰的取向。当然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小羊对圣经有一个更加整全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这一方面呢，肯定就要请我们真刀分解的建制乐意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如何全面的认识圣经呢？它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我想先说说这个现象，我所遇到了，不知道那个概括性有多大有多广。有关读经，第一个，我觉得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读经呢是很敬虔，但是这个是不是太难听啊？有点像功德，就是觉得我该多读几遍，神会喜悦。他未必拿这个来换利益，未必这样功利，但总是觉得读经这个仪式仿佛已经很神圣，所以我跪着读，我敬虔读，我多读，神也是喜悦。但是可能反而那个内容明不明白就没有那么注意。另外一个误区可能就是只看树木不看森林，就是很着重一些细节，哪一句怎么解，但整体的对圣经的宏观认识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不一定是没能力。第三呢，为什么那么爱很详细的每一节来解释呢？可能又是受民间信仰影响吧。当圣经是个赏罚的手册，就是我不要得罪神，我不要犯圣经某一条的禁忌，如果我按照某一节来行，我就得到奖赏，可能不自觉也会这样，就是怕被惩罚，就用这种恐惧来读。所以我在真道分解做出的努力，就希望帮助听众朋友宏观读经，就是新旧约的关系我们要注意。第二就是同类经卷，例如是历史书、先知书，我们找出它的特色来读。第三呢，就是每卷书我们也宏观一点来认识，例如看每卷书的神学信息大纲跟圣经其他书卷的联系，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帮助听众朋友不要太过按自己的意思来曲解圣经，也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整体更明白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还有他希望我们又怎么样。
其实整体来看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分享一个例子吧，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自己读圣经也参加小组，就有一次他说，我觉得这位神呢是太冷酷了。为什么呢？他说我读到了撒母耳记下六章，就是大卫要把约柜接近耶路撒冷这段记载，他们把约柜放到牛车上，然后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那个约柜的时候呢，神就击杀了乌撒。他就说这位神太冷酷了，所以他自己的心愿就杀了人。他说这样的神我可不愿意相信，我也不敢亲近这样的神。他在小组里分享这个呢，好多弟兄姊妹都被他的这个论点影响到了，就说哎呀，旧约的神就是很冷酷。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好好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神要用这样的方式，神是不是一个好像是随心所欲去杀人的神。好，我们就回去查到民数记，后来就发现神其实早早的就已经告诉说什么人可以去运约柜，而且不能放在牛车上，只能用肩扛，然后呢还有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直接碰约柜的。那其实神并不是说他不高兴了他就击杀乌撒，而是他早早的就有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忽略了神的命令，所以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做法就是错的。圣经呢，如果你只看一段又把我们自己的解读放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神有一个评价了。
有个这样的讲解之后，弟兄姊妹他们有什么反应？
我们是一起查考这些经文，后来大家看到这些经文以后，大家才说首先神是不能轻慢的，神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告诉你他就先惩罚你了，而是他已经先非常清晰的把一些要求和诫命告诉人了。大家最后就说其实神并不是一个无辜去杀人的一个神，反而弟兄姊妹就说，其实我们需要去敬畏神。
那么刚才我们就提到真理的装备需要全面，需要宏观，但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教会建立一个帮助弟兄姊妹认识真理或者教义的系统。
刚才听师母分享那个例子，其实就让我们更理解，更确定教会里头真的很需要有一套很整全的有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像刚才讲的例子提到啊，原来当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读进去，就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感受或者我个人的理解，但是啊，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读神的话语也需要在真理上，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被建立。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有持续的、有层次的教导，我们信徒就会很容易停留在一些很表面的或者是很出于我个人很主观的一些理解去认识圣经，那我们就很难很深入的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神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怎样去帮助我们成长，教会观，很多关于我们信仰的概念啊，我们都很难去建立起来。所以一个系统的基督教的教育就提供一个很基础的全面的一个信仰的框架。当我们建立了一个很清楚的框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避免被上一集提过的一些民间信仰啊，一些啊社会上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并且一个系统的啊基督教的教育能够培育基督徒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信仰。所以我觉得其实基督教教育是一个教会里头很重要的事工，有这样的教育，弟兄姐妹这个群体才能够有健康的成长，他们的信仰才能够有根有基的。我是慢慢体会这个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很重要，所以虽然我没有机会在初信的时候就接受一些初信的栽培，但是很感恩后来神带领我到一个非常着重基督教教育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很重视主日学这个事工。所以牧者常常强调说啊，要不你就是一个主日学的学生，要不你就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几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乖乖的去参与主日学，那我自己也是很听话的小信徒，然后一直每一年不间断的读主日学，一直读到培训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自己很深体会到那种系统教育的重要。
所以呢，月信老师虽然开始的时候没有受到很系统的初信的栽培，但是后来都给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可以当良院的老师呢。刚才我们都知道呢，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圣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呢，我们要能够教授信徒读经的方法比陪他们一同查经可能更重要，因为假如我们真的要陪着他们一卷一卷的去查完呢，60多卷，可能那个时候我退休前都做不了了。假如我们能够让他们知道读经的方法是如何啊，哪怕是非常简单，我们都知道的 OIA， 你先要观察，然后去理解啊，然后如何应用啊，他们知道了方法之后，就对于他们未来好好的读经提供了一个好像刚才月信老师提到的一个好好的框架，让他们继续的努力了。
所以刚才大家讲到很重要，怎么可以防止我们被民间信仰那种重利益啊、重灵验啊、重交换的思想去渗透我们呢？正面来说，我们要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就是透过刚才讲的要全面的认识圣经，而且也透过一种系统，一步一步，就是全面还有系统两方面都是很重要，这样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信仰，好像知道那个真的钞票是怎么样，那对于伪钞就没有那么容易上当。
至高的微笑，要多归于主，他是独一真神。神独一真神，
刚才我们讲防止民间信仰渗透我们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装备，知识上全面的有一个认识，还有要有系统的，也需要认识一下，起码对民间信仰的观念有一个醒觉，这个很重要。这是知识的层面，那知识怎么传递也是很重要。我个人呢就很喜欢互动的方法，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分享知识方面，如果用小组互动的方式，我觉得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就是眼界可以开，因为你听到别人的想法嘛。第二，就更有支持感，在应用方面，当你讲到一些看法，哎，别人也有这样看法，就更有支持，对吧？第三呢，可以更深化，因为别人讲一些，你讲一些，又有反问或者疑问，在小组会思考，增进我们的深化。第四呢，就是更平等，小组就每人都讲一些，每个人觉得自己有贡献，所以我觉得小组互动都是很好的。
我自己个人也很深体会到这种同行是很重要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其实都是在群体当中实践的，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支持在小组当中去一同学习。
对谈也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牧养和教导的方式。对谈呢就是一对一的嘛，就对方呢可能因着信任你，他会把他内心很深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然后他也知道你会陪伴他呀，你会为他祷告啊，甚至会给他一些从真理而来的带领。
嗯，对呀，还有就是对谈呢就只有他那个注意力呢就肯定会更好的，因为有时候一个小组也好啊，或者是一大群人呢，有时候有一些学生会睡觉了，一对一的话大概没有这个可能了。
或者是如果他比较内向不敢发言，但如果一对一就可以关心他
啊。我也觉得处境戏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很抽象的去讨论圣经里面的真理，而是把真理带进我们日常生活一个很具体的处境当中，一同讨论，一同思想怎样去实践神的话语。这种的互动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看见，诶，原来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在主日的讲坛听牧师讲道，或者是在主日学的课堂一个知识的层面上，而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学习彼此的聆听和关心。比如说有一位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自己被家人误会，心里面很难受啊，很想反击哈。那小组就可以学习彼此的关心，并且去聆听，不是单单说哎，你要忍耐，你要接受，他是你的家人啊等等，而是哎，可以一同想一想，面对误解冲突的时候，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如何饶恕，如何化解这些冲突。虽然不一定马上就有一个答案出来，但是这是一个同行的过程，可以成为信仰实践的机会。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一同同行和成长。
我也想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因应每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或者学习习惯来进行我们的教学才特别有效。当时我去农村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是初中程度，有些是小学程度，那后来我就借用别人的旧约一百部、新约一百部，把它改编，原创者是欢迎你来改编的。农村弟兄姊妹他们善于操作，所以我就把旧约的观念化为一些短句，有一百句，就用口来讲出来，其他人来听，手又有动作，然后又把旧约的地图用脚走出来，他们记忆力超好，而且他们回去会看相关的经文。经过这些培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教学的方法也是有因应学生的学习习惯。
那么这些新约一百部、旧约一百部在我们电台什么地方可以听到呢？
因应我们现在是节目嘛，我们有旧约一百句、新约一百句，还有两约之间走一走，三个都可以在真道分解的资源库找到。
那我们刚才分享了那么多，必须要说最传统的单向性的教导 并不是没有它的好处。那比如说我们讲道啊，或者是收听我们良院的课程，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单向性的教导。单向性的教导确实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放最多的信息。假如我们用更重来想的话呢，这些并不是好像小组深耕细作，但是呢就好像撒种一样广泛的，也可以打好基础，之后就有一些更深入的学习了。
所以作为牧者，我们的教导真理的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单向、小组、处境化，还有个人的一对一的对谈，我们要对症下药，灵活使用。刚才我们说了，教牧同工可以多元化的透过不同的方式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回来，除了方法，除了知识，其实心态也很重要。
我觉得牧者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教牧同工的心开放啊，并不是说信徒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我也认同他，我很包容他。开放的心是作为牧者愿意先理解这个信徒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追求。我们上一集提到很多功利主义方面的问题啊，很多人会求平安，求病的医治，可能他背后有压力，他有一些恐惧焦虑。所以如果牧者跟一位信徒谈的时候发现啊，他想要追求某一些的利益，如果一开始没有听清楚他的想法就批判他否定他的话，那这个信徒可能就不愿意分享，讲出他自己的想法，他也不愿意去深入的做一个信仰的反省，因为都还没有开始讲，牧者已经否定我。所以我觉得牧者需要学习聆听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明白了他的想法之后，再慢慢用圣经的话，用真理来引导他们。
心存谦卑也很重要。在教会做牧者啊，有的时候慢慢弟兄姊妹都很尊敬，什么事情也都愿意请教牧者的时候，牧者慢慢就觉得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搞定啊，我要替你们担着这些所有的担子，我要牧养你们。慢慢他就好像不太容易开放自己的心去学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方法。另外呢，他也不太容易打开心门跟其他人分享，他就觉得你们都不懂我啊，我有难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呢，我有困难我也不能说我不会啊，这样的话我不就是好像不像一个能够牧养你们的牧者吗？我最近去见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教会是一个带领的牧者，他非常爱他教会的羊，他也尽心竭力的去牧养他们，好多事都亲力亲为。后来呢，他的教会呢有一个姐妹呢有抑郁焦虑，甚至呢就不能出去工作啊，有的时候还有自杀的倾向。他对这个姐妹有非常大的负担，他就去开导啊，陪伴呐、甚至有段时间这个姐妹住在他的家里，他就跟他的妻子一起来照顾这个姐妹。一段时间呢，这个姐妹情况并没有改善，他就很有挫败感。后来他就跟同工呢一起分享，他就说在这方面我真的是无力，我有我的局限。他说我不太懂辅导的一些知识，我好像真的帮不到他了。后来呢，他们的同工就大家一起祷告，就去找资源，找到了一个专业的主内的一个有辅导经验的咨询师来帮助这个姐妹。那咨询师呢又很有爱心，一直陪伴她走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就慢慢从这种抑郁啊焦虑就有好转，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有一些工作，甚至呢她也有负担去有一些神学的装备，将来我也在教会更多的服侍。就从这个例子看到，就是教牧同工呢真的是要谦卑，要去学习要去寻找资源和支持。
所以师母提到这一个呢，也代表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那就是另外一个心态呢，牧者也必须要有一种持续学习的精神。 当然大家的侍奉都非常的忙啊，有时候真的要做一些脱产的进修不容易。不过呢，现在在网络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资源，包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就是一个挺好的选择的。
嗯，周老师今天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广告，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心存谦卑，还有很重要心存开放的心态，对我们去帮助弟兄姊妹以理性思考去适切回应民间信仰是很有益处的。
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做判断，
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解决问题，
属灵人也可以用逻辑处理事情。
判断力、思考力、逻辑思维也是神赐的礼物。
亲爱的牧者，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
全人康健。
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基督信仰呢是以神为本的，并不是以人为本的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切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但因为他是全知全爱的神，所以你放在他手中也是可以非常放心的，因为他会把最好的给你，不用自己这样筹谋，只是顾着自己的实力，因为圣经说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早已知道。那最后呢，还是每人一句金句，但今天这个金句呢是彼此同行的。我手上呢有四张小纸条，我把两个两个一对，我打开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主持就互赠对方一句。首先是小光师母和我。
乐意，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你的节目，我要去听你的真道分解。
师母，我很欣赏你把真理和辅导融合。
月信老师，我今天听了你的分享呢，我还是用你的名字，令我信悦诚服。
谢谢清风老师啊，我也非常的欣赏老师的分享，非常的精简准确。
那么亲爱的牧者团友，对于如何运用理性的思考去回应一个普遍的重利益的信仰取向这个主题，大家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回应呢？我们等着你的发表，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又或者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沟通。
谢谢空中团友，亲爱的牧者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月心。
拜拜
拜拜
拜拜。